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感谢神哈，在这美丽的温哥华初夏，我们能够在一起在他的殿堂当中来敬拜赞美，并且领受属天的而来的信息。我们再做个简短的祷告。是的，主阿爸父，实在是感谢你把我们带到你的大堂中，带到我们的众目的连线上，更是带到你的宝座前，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日子来迎接圣灵的降临，让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运行。你开我们的耳，开我们的心，也开孩子的口，让我们听得讲的都蒙造就的祝福。我们将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圣灵，阿们。弟兄姐妹，我呢借着加拉太书前面的两章，第一第二章已经讲过两次的信息。今天呢是要讲的第三堂信息，就是读信应许来增智慧。我们要用整个第三章来传递这一堂的信息。在第一堂信息我们讲了唯独恩典才能得的真福音，才能够传出真福音。在第二章的第二讲是因信称义，我们才能成为真正的义人。保罗呢，他在加拉太书的一到二章是用自己亲身的经历将基督徒重生得救的真谛是活化在了加拉太信徒的面前。那么这个核心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可以说恩和信是基督徒信仰的根基起点，也像这幅图画上的两条铁轨啊，恩和信把我们信徒生命的列车就带上了永生之道。我们必须清楚觉知信主收洗归主绝不是那就此就万事大吉一帆风顺的。从因信被神称为义开始，我们的生命要成长成熟成圣，直到成全为一个真义人，是一条漫长的天路旅程的。要确保我们今生在所居住的环境疆界和所经历的大大小小的风浪中，沿着稳定的轨道正确的方向，不扭曲不停步不迷途不脱轨，我们自由安全地到达天国的终点，进入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个永恒的家乡，还需要一根根承接和承受两条铁轨的砧木。保罗呢，在加拉太书这本基督教信仰的大宪章后面的三到六章，就是把这些真理的砧木就一一的展现和铺设在这个轨道上。今天我们的信息就是这个生命轨道砧木之一，叫读信啊，应许真福音，真智慧。那么保罗呢，在这个第三章，他是继续的论证因信称义这个真道的，但是他所论述的方式和角度有了转换。前面他是清真一切的来进行自我见证，这里转向了给什么呢？对信徒生命光景的痛心的剖析和精心的校正。他大声的疾呼这些落入诱惑的信徒们要审视自己无知的本相，脱去罪人的愚昧，要读信神的应许得着真正的智慧，要明白律法的功用，领悟神从此来的大智慧，从而成为一个 智慧的人，我们因信得生，而且呢，达到我们因着信以至于信的基督信仰的大目标啊。那我们来看第一个大点，就是审视是无知本相托取罪人的愚昧。刚才大家已经读了一到三章的一到五节，我再给大家读一遍，大家你用心的聆听啊。无知的加拉太人呐、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着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听众们，在这里我们也不妨效仿保罗来提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加拉太的信徒有保罗这样的大使徒这样的名目来教导，而且他们已经蒙恩得救受了圣灵，还不能识破假师傅的流毒，反而被其引诱和迷惑呢？我不知道大家会出一个什么答案啊。保罗在这里给的答案是非常简洁，就是两个字，他们无知啊。这是保罗在他所有书信当中对信徒所用了最严厉的一个词，也是对崇尚知识的希腊人的最富有挑战和刺激的用语啊。无知不是说指他们没有知识，而是揭示了他们头脑懒惰，有能力思考却没有去使用，来从而导致了他们什么呢？理性失序、悟性闭塞和灵性失效。我们信徒呢，在行走天路的旅程当中，必须用我们的理性、悟性和灵性一起使用，才能够明白神真正的心意，并且有属灵的智慧来分辨真假福音的。否则我们都可能会像加拉太人一样陷入这种愚昧和愚钝当中。在原文实际上无知这两词是愚钝和愚昧的意思啊。那么在这段书信当中，保罗呢，他清楚的来揭露了加拉太信徒的无知的本相啊，有着三个主要的这个标志和特点。第一呢，就是对基督的舍己无知啊。保罗虽然是把基督十字架舍己的福音用他的信息、用他的行动来鲜活的描绘在这些信徒的眼前了，也就是说活化在他们面前了，他们也听信了这个福音，信主得救了，却不能坚信十字架的恩典是可以白白的承受，去转身来靠肉体去成全添加的律法行为的假救恩。那么这揭示了什么呢？他揭示了这些信徒，揭示了也是所有人深处的一个人性的软肋，也是我们老我当中的顽固的罪性所在。就是我们很多很多人就是愿耶稣做救主，却不肯让他做生命的主。主耶稣上十字架的真谛，弟兄姊妹，不是受苦，而是舍己。我们很多的媒体，很多的这个讲说啊，就是渲染那个苦难的血腥的气氛，实质上在某种程度上是掩盖了那个舍己的真谛的。主耶稣，我们纪念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受苦，但是我们真正的功课是要效法他在十字架上的舍己。 他的舍己是交出自己来给我们这些罪人，来承担我们当受的咒诅，来偿还我们还不起的罪债。我们跟从基督也是要舍己的，这个舍己不是交出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完全交给主。但是呢，我们人的本性就是不愿放下自己的骄傲，不愿承认自己的败坏和有限，所以说呢，很难摆脱靠肉身来换取和赚取这种诱惑，从而呢被假福音来迷惑。保罗呢就责问他们，谁又迷惑的你们呢？那换句话说，这个意思实际上是在责备他们，你们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是告诉我们关键是人的老我私欲在作祟。因为谬误如果和人的情感利益和骄傲有了融合的话，我们很多的理性就会自然的自动的关闭的，就会被外在的环境理念信念牵着鼻子走，患得患失，唯利是图，金钱可能成为牟利的手段，恩慈和服侍可能就会成为换取什么呢？尊位啊，荣誉啊，和今生祝福的砝码了，这是一种无知。再一个呢，就是对圣灵带领的无知。保罗在 这些信息中也提醒我们，除了人的软肋，世界的背后呢，还有邪灵所形成的黑暗势力来阻拦和捆绑的，靠我们有限的人是难以识别和胜过的。你看他这样来反问他，反问这些加勒太人说，谁又迷惑的你们呢？就是要让他们再深刻的反思自己的有限，因为如果没有圣灵，人是难以胜过这些黑暗势力的。我们信徒能够信主是受了圣灵的光照，心被恩感才接受了救恩，才能够口称神为阿爸父。所以说呢，既然你靠了圣灵得救，也就是入门了，就不要再靠肉体来成全，不要靠行为来赚取了。人舍不得放下自己的一个最大的难处，就是导致我们能够不能够顺从圣灵的带领和引导。你像在一个落入什么呢？保罗曾经经历过的那种内在的光景。你看保罗在罗马书曾说，我在第七章曾说，我真苦啊，谁能救离我脱离的躯死的身体呢？我想做的不能做，我不想做呢，反要去做。加拉太信徒的核心问题呢，就是已经领受了圣灵，却不能像保罗在后面的见证一样，转而持续的信靠和顺服圣灵。所以说他们就很容易被假师父和背后的邪灵所迷惑，去加上律法的行为去配合巩固或者是成全所谓的假救恩。这也是对圣灵的无知，对圣灵带领的抵挡和亵渎的。我们再看第三个条无知，对苦难真意的无知。在这使徒行传记载，保罗在早期第一次宣教，在给加拉太人传福音的时候，就提醒他们，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加拉太人也听信了保罗，与他一起可以说靠着圣灵胜过了许多的苦难，特别是犹太人的逼迫的，他们被保罗被推下城墙，被石头打昏打死，甚至是打死在可能是又复活过来，在当时有一些加拉太人，有一些加拉太人和他一同受苦的，但是呢，这些经历却没有让这些人来 能够笃信圣灵，足以让他们成将他们成功的带领到神末日的审判，来坦然无惧的面对，来面见我们的神的。啊，但是呢，他们却被天之家业的假福音来诱惑了。这是什么？就是我们妄心太大，好了伤疤，忘了疼，去来自投落网，自找苦吃去。所以说，过去这些经历的苦难就必然成为突然，因为属灵的生命，弟兄姊妹，不像我们生理的年龄，那就是 one direction 的，上一个方向啊走的。属灵的生命的成长是非进即退，像逆水行舟一样啊。我们有软弱，可以是吧？进两步，退一步，我们还得往前走。但是如果进两步，退三步呢，我们就落入了这些加拉太人的光景了。啊，最近呢，这个不知道大家看没看一些媒体的关于中国当地国内的报道，一个叫福建漳州的药炮杨梅事件，大家不知道看过没有啊？我从这几个媒体上都看到啊，这个事件呢，就是我们相信啊，我们大家很多人都非常喜欢杨梅的风味的哈，特别是南方人，在年年五月杨梅红的时候哈，在这个正是果农啊丰收开心啊，消费者能够享口福来爽口甜心的一个美好的日子，但是呢，却因着在福建漳州啊。一些收购点的商贩使用添加剂来对他们收购的这种杨梅进行保鲜增糖处理，经过处理的杨梅一天呢可以销售上几千吨，销往世界各地。他们所使用的是一些工业型的这个叫什么呢？保鲜剂和没有牌照的山芜的甜味复合剂的这些复合剂，你知道它的这个甜度，甜味复合剂甜度是蔗糖正常甜度的8000倍的啊，用这些是国家明文规定不可以用在鲜果的处理的，这些商贩却暗暗的随意的甚至无项链的一把一把的抓起来泡到他们的这个药液里边，看见没有了再抓一把，看见了根本就没有定量啊。所以事件这些东西经过处理之后的这些果子呢，看起来是光鲜亮丽，甜度大于没有处理的，而且它保鲜这个期或者期长，耐储输耐运输啊，但是却是一颗颗来毒害人的肝和肾的毒药丸的，啊，这件事情曝光之后呢，导致来这些客商不敢批发，消费者不敢买，价格暴跌，产品滞销，以至于当地的果农就看着杨梅烂在树上，啊，采下来了也倒到地上的一个痛心疾首的局面。那么这些黑心的这个商家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个添加剂的悲剧结果就是消费者无知受害，果农是无故受害，奸商是无德受损，一切的盼望，一年的辛劳和甚至是这些人的贪婪都成了突然，都成了虚空。弟兄姊妹，这就是世界的真相，罪人的本相。那么就像这些防不胜防的食物添加剂被一些良知商尽的商贩使用一样，实际上在这个末世的时代，福音添加剂弟兄姊妹要比加拉太教会的时代数量增加了千万倍，毒性增加了千万倍，它的诱隐秘性和诱人程度也增加了千万倍，人类的科技技术知识信息增加了千万倍，但是呢，我们对社会真相和个人本相的认知只是越来越模糊的，人的自我是越来越迷失在罪恶的汪洋大海中，我们无力自救的，啊， 有人在我们这个这基督教的圈子里面就传着哈，我们要抵挡这些呢，要有4000万啊！我说什么千万呢？千万读经，千万祷告，千万聚会，千万传福音等等。那么在这里呢，我是向大家借着保罗这段信息呢，给大家两根针，一个就是施毒的银针，还有一个是定海的神针。这个施毒的银针就是反施求问，不就像保罗在这一段时间那一个一个的问号一样，不论是我们身边的人和弟兄姊妹的在旁边的责问，还是你扪心自问，还是你谦卑的向神向人求问，这些呢都是一个信徒认识我们自己的本相，脱离欲望进入属灵的智慧的敲门砖的。因为神应许说叩门的就给开门，他就必进到我们的里面与我们同住，给我们祝福的。那么这个定海神针呢，就是我们要笃定，要笃信神的应许，来提升我们灵性的分辨力和智慧。第二点就是笃信神的应许，得着真正的智慧。保罗在接下来的这个信息当中呢，也向我们指明了带给基督徒真智慧的三大应许。第一个就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应许，我给大家读一下3:6-9，正如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灵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最后一节，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是一同得福的。弟兄姊妹，这个信心的应许不仅仅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他也是在他这个全知全能神在他的预知和预定当中要赐给每一个属他的儿女，包括我们所在座的每一个人的。我们大家对亚伯拉罕的生平相信都会有了解，那么我把他总结他的所得着的应许和他信心的回应能够成为我们榜样的三个点来给大家简单的总结了一下。他所得到的第一个应许就是更美家乡的应许，为了回应这样的应许，他舍弃富家本土，远赴异国他乡，就像我们移民到加拿大一样。在亚伯拉罕他的老家是当时中东最富裕的像伊甸园的地方的，是在幼发拉底河和哥斯里河哥里斯河的这个两河流域，他的家可以说也是富裕的家庭的，他是带着许多奴婢离开家乡乌尔的，对他要去的地方是个什么样他是一无所知的，但是他坚信神要给他更美家乡的应许，义无反顾的就走上了这条路。再一个就是子孙昌盛的应许，当神来给他说你的子孙要与天上的星，要像天上的星和地上的沙一样多的时候，他已经75岁，他的妻子已经绝经很久了，他又等了21年，到了100岁才得到了他应许的儿子。当儿子长到了20-30岁，可以结婚生子传递后裔的时候，神却说你要把他献到祭坛上。亚伯拉罕因着相信神让他子孙昌盛的应许，也毫不犹豫的 把儿子带到了摩利亚山，这是笃信应许的信心。再一个呢，就是万国祝福的信心。为了回应这个信心，他到了迦南地，没有与他的侄子罗德去抢那个本来他可以得到的像伊甸园一样的索多玛俄勒巴的平原，而是选择了山上的乱石岗地，在那里筑坛献祭，接待客旅，并且为罪人祷告。弟兄姊妹，他的这样的信心，他受这样的应许，并不完全为了自己的祝福，而且是为成为他人的祝福的。但是呢，我们再转过来来讲啊，亚伯拉罕被神称为义，也并不是因为他有这样的善行，并不是因为他这些行为通过了神的考验的，他也有许多的失败和跌倒，而真正的原因是他完全相信神的应许，毫无疑虑地顺服神的话语。他恢复了伊甸园中亚当和夏娃破坏的神和人的真正的对的关系，进入了这个真正的对的关系当中的。所以说呢，在他受割礼先，在他献以撒先，实际上神他已经被神称为义了，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就成为了万国万民因信称义的旅程的起点和模板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称亚伯拉罕为信心之父。为什么在这里说凡有亚伯拉罕信心的人，就是脱离了愚昧进入智慧的人，凡以信心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真子孙，必与他一同蒙福的。因为亚伯拉罕的信心是超越环境，超越今生，超越自我，超越理性，笃信应许的心。神赐予他胜过了他那个时代的磨难，他归向了神，虽然他归回了神那里，但是呢，他现在依然活着，借着圣经为我们做美好的见证的。我们再看另一个应许，就是圣灵的应许。我再给大家读一下三章十到十四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执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远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我们一起来读第十四节。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是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从最后这一节我们可以看到，弟兄姊妹，圣灵是神赐给亚伯拉罕以及亚伯拉罕有亚伯拉罕信心的后裔的一个大福分的。主耶稣在教导门徒来这个祷告的时候，也告诉他们，只要是你们来清真一切的恳求，他会像世上的父母把最好的东西给儿女一样，把他最好的东西也给我们。当时主耶稣给我提出他最好的东西是什么，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圣灵。在主耶稣他在上十字架之前，看到那些心里边阴云密布的跟随他的门徒，也安慰他们说，我必不撇下你们为孤儿，会差派另一位保惠师与你们同在。在他升天之后，在五旬节就信实的赐下的圣灵，让门徒们充满了能力到普天下 来传扬天国的福音，为他做美好的见证。主耶稣也是借着圣灵与这些人来为伴的。那么圣灵的陪伴，其实就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当中说的，圣灵是保惠师，他来确保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得着他上十字架为我们带来的所有的恩惠，他也是我们属灵生命的超过世上一切的保鲜剂的保鲜剂，他能够保证我们属灵的生命日日的更新，能够保证我们属灵生命时时的鲜活了。再一个呢，圣灵是智慧师，圣灵他可以引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和智慧。我们人的有限，不可能完全掌握神的真理，但是我们却可以像一条小船开向真理的大海一样，去享受和真理的连接的。这是圣灵，需要圣灵的陪伴与带领。所以圣灵是安慰着、协助着、辩护着、劝勉着、陪伴着。信心是圣，也是圣灵给我们的赏赐。只有当我们的这个圣灵光照了我们的理性，我们人才能够理解神的话语，我们所学的真道才能够生发更大的信心的，才能够像芥菜籽一样一点一点的长大。我们的信心只有靠圣灵的扶持才能够赤手真道独信应许。人若没有圣灵的工作，可能我们会暂时的被真理所吸引，感受到了神的爱和恩典，能够领受圣灵的教导，有爱心，有热心，道德的提升。但是呢，这些出于肉体的相信不能够在我们心中扎下生命的根的，我们的属灵生命也灵性也无法增长，就像落在荆棘当中的种子一样，不能萌发生长啊。一些慕道朋友啊，非信徒可能会一直处于在慕道阶段，成为所谓的资深慕道友。那些有一些信徒可能会一直处于这个属灵婴孩的阶段，停在幼稚和无知状态，只喝灵奶不能吃干粮，难以抵挡和胜过诱惑的。再一个呢，就是圣旨基督的应许。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十五到十八节啊，十五节，弟兄们，我却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能废弃和加征的。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圣旨呢，可以耶稣基督呢，是神赐给信徒的最大的基业的，是神创世之初就应许的那一个要伤撒旦的头，胜过仇敌的女人的后裔。圣旨呢，也是亚伯拉罕要凭着他赐福万国的那个受这个后裔的。天上地下我们都知道，没有赐下别的名来我们人可以靠着得救。圣灵的中心任务也是要荣耀基督，为基督的救赎的使命来做见证，来赐能力的。所以凡心被恩感顺从圣灵敞开心门来接受基督的，就是信他的名的，神就赐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受洗归于基督的人，就等于穿上了基督，来属于基督。他是 刚才诗歌说的道路真理和生命也是一切智慧的源头。我们基督徒只有把他的应许和生命实化在我们的身上，活化在我们身上，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智慧人。再一个呢，加拉太人缺乏属灵的真智慧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能够分辨律法的功用以及律法和应许的真实的关系。我们再来看律法的功用，我们从当中来领悟神的大智慧。最后这十节，我想呢，弟兄跟我一起读单数节，姊妹们回应双数节。我们弟兄十九节一起来。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要借天使中保之手设立的。姊妹，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成全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一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只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好，这个我看看好了，下一页哈。我是不是，这是不是好，第二十五节。但这因信得救的礼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手下了。你们受洗归于基督的都是佩戴了基督，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和男和女，因为你们在基督里已都成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的生父产业了。那么当那些假师傅听了上面的信息之后，可能会提出质问，世人也可能会提出疑问，是不是西乃山上神所赐下的律法是无效无用的呢？律法是不是与应许是对立的呢？保罗在这里的答案我们都知道，前面来看是斩钉截铁的，这四个字断乎不是。他在这段信息当中也清晰地阐明了律法的目的和特性的，它是为过犯添加的，是因为人的愚顽不能够信守神的应许，来活在罪中是要人知罪的境界，并不是我们能够蒙神称义的条件。它是为了在旧约律法当中的人能够等候那第一次来的耶稣基督，也是为了我们能够安心的等候和迎接那将要第二次再来的耶稣所做提供的保护的篱笆。律法对我们新约的信徒不是没有效的，实际上也是保护我们的立法的，但是呢，它不是蒙神悦纳的一条路径。再一个呢，它的功用是短暂的。立法是真理的影子，而不是真理的本体的。就像立法它是夜间的蜡烛，而主耶稣却是白昼的太阳。当太阳出来，蜡烛就有吹灭了。所以律法呢， 它是出于完全出于神对我们人的怜悯，就像一面镜子啊，虽然能够光照有光亮让人看到罪，但是它却是冰冷没有温度的，不能赐人生命赐人力量去胜过罪的，只有等赐生命的主来拯救我们。律法在摩西这个接受律法做中保的时候呢，在也有记载呢，当时天使天君有很多也在做这个见证和中保在场的，而且呢律法的规条也是双向奔赴的，立约的双方都必须信守义务，人既然不能守约就必然受律法的惩罚啊。信这个信中的寻蒙的师父是当时取自于当罗马富人家庭的一个背景，这些富人家庭有钱，他们会来找他们的仆人，甚至是一些有智商高的奴隶啊，来做他孩子的来管这个管家，来教导，来管理训练他们的孩子，等孩子成人了以后就可以接受这个家族的产业，就不再受这些这个奴仆的管辖管束了。那么在基督到来之前，律法的供应就像这迅猛的事啊，我们人人都无法胜过罪恶和死亡，需要这个律法给我们做镜子来照，作为边界来保护啊。它的功用呢，就是要堵住一切我们能够自救的门路，催逼我们走上一条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因着信耶稣基督的得救之途。所以说它不是与应许作对，而是为我们承受神的真的应许预备道路的啊。人如果把律法把圣经啊当成了帮助我们改善人的道德改良社会啊，来改造夫家庭的这个道德的书的话，那么可能你读了假的圣经，或者是把圣经给读假了啊，成了毒害人的律法，成了伊甸园里分别善恶树上的智慧果了啊。而应许是完全出于神的恩典的，是为亚伯拉罕以及有所有有亚伯拉罕同样信心的人啊，在基督里的一个单向的盟约啊，它永远有效，永不失败，不会被给亚伯拉罕应许的430年之后 的律法所去掉的啊。所以说呢，不分犹太人希腊人住的为奴的，我们都会在基督里为一，都会一同来承受永恒的产业。这就是神救赎的大智慧，是充满真智慧的生命的果子的。所以我们所当做的就是吃下它，我们明白笃信进入和持守在其中啊。智慧的神呢，在主前600年来这个6世纪来管教悖逆的以色列民的时候，就一直借着这个先知但以理给了这样的预言，预言了在末后，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处时代的罪人啊，这个或者说恶人和智慧人的结局的啊。在但以理书12章，也就是到最后了哈，2到3节，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兴，这就是到这个复活的时候，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智慧人比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是多人归义的比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这里边来给我们看到两种人，智慧的人他是以行律法为借口，他们想除掉的不是罪，而是一种罪疚感，他们信基督所想要的是为了解决现实的难处的啊，你给了我一份好的工作我就信你，你解决了我的身份我就信你啊，你能把我破裂的婚姻家庭给和好了我就信你。但是呢， 却不是想要借着这个信来脱离罪性的捆绑。参与侍奉呢，想要用的是彩衣来遮盖，而不是披着白衣的。所以到末世审判的日子呢，必受永远的羞辱和震惊。智慧的人是以遵律法为明镜，承认自己是无可救药的罪人，笃信神的应许，完全进入神的恩惠和智慧，眼下就可以脱离我们的愚昧无知啊！不仅自己称义，而且能够领人归义的。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必然得着奖赏和荣耀，就像星星一样发光到永远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愿意做一个无知的人，还是做智慧的人呢？你愿意笃信神的应许，得着真智慧吗？在你的生命历程当中，有没有神应许和恩典的印记呢？啊，我最后呢是给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见证，就是我的见证叫手指的印记啊。大家如果是为了我手指看哈，在我的手指现在有一个发白的伤疤的，这它伴随了我这个41年的，是在我做研究生学完了功课要进入研究阶段落下的。我做研究生的时候，这个选题选的课题，第一个课题是植物内源激素，实质上就跟这些添加剂一样的东西啊，来在植物体内的合成，在植物体内的功用和对植物生长发育的调控的。当时在国内也是比较先进的，为了学这些技术，我到上海北京的各大研究所和这个来学习了很久。回到山东农大，我们这个小小的省城呢，却是没有这样的条件的。当时呢，我却不听智慧的导师的劝阻，说你不要上这样的题目了，太难了。但是我却这个非常自傲，觉得自己不自量力。这样呢，就结果导致药物中毒，休学了一年的，以失败而转向。我第二个项目就是什么呢？做选了碳十四放射元素适中技术，这当时也是比较先进的哈。它是这项技术可以明亮，像明亮的镜子一样，把我施喂在这小小的叶片上的二氧化碳所形成的营养，如何运输到果树的各个器官、根茎、叶、花、果实啊？它如何从合成的葡萄糖变成了淀粉、蛋白质啊等等这些其他的成分？它就可以像一个探照器一样，完全清晰的把脉络给导出来啊，找出来。那么这个技术呢，也是一个两刃剑，是拿到手里是非常危险的。碳十四的半衰期，就是它要衰减一半它的放射能力，需要1400年。如果进入人体，造成了内照射伤害的话，不仅伤害精神，可能会伤害子孙后代的啊。那么在当时呢，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在无知的。当我操作这些装有闪烁液的杯子的时候，就很不小心啊，就有一个杯子，我使劲的拧，就把它拧破，一下子血流如注啊！这些带有毒性的、放射性的，就和我的血液凝合在一起。我还拼命的去包扎啊，去摁住。当时那个老的实验员就把我迅速的带到了水龙头，使劲的冲，并把我送到了防疫站。然后呢，专业的地方啊，做实体切片和血液检查。我整整检查了半年，在济南的六大有名医院都做检查的监测，才定下来我没有事，没有进入我的这个人体形成永久性伤害，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站在这里。所以说弟兄姊妹哈，在这段经历呢，实质上呢，也让我有了警醒的心，让我能够掌握了这项熟练的掌握这项技术，让我在今后的博士和博士后的研究当中 也不仅用了它，而且用了放射性更强的磷三十二和一些氮素等等来综合的研究植物的营养。啊，在武林上面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精。啊，神就是借着这一项的放射失踪元素这个监测和分析技术呢，让我完成了世间学术上的一些高峰，而且给我了丰丰富富的生活的供应。啊，正是因着这些学术和生活的经历，也引领我在信仰和追求上的信心。啊，现在呢，能够效法保罗做支搭帐篷的人来服侍他。我妻子曾经说，你是不是在撞大运呢？但是呢，我的是内心的平安，却是来自于从内心的对神生活供应生命应许的笃信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无论我们现在的本相如何，不论我们度过了怎样的人生，不论是我们的环境什么样的遭遇，只要我们笃信他所赐给的亚伯拉罕的信心，赐给我们的圣灵，赐给我们的圣子耶稣基督的三大这应许，我们信实的神就必照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并赐给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我们的心里边未曾想过的永恒的美好的产业的。啊，而且呢，会让我们成为一个智慧的人，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我们不仅自己亲身的领受神的祝福，也发光发热祝福他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圣主巴父，实在是感谢你借着保罗对加拉太人的提醒，你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来在这个邪恶的时代来反思我们自己，认识我们的本相，让我们能够笃信你的应许，得知属天的智慧，我们不仅自己得福，也做光做盐，成为他人的祝福，成为单一里说的那个是多人归义的如星发光直到永永远远的智慧人。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谢谢大家。